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晚安。又到了我们每个月一次的这个线上的这个时间，要来跟大家聊聊一个非常新的话题。最近台湾有一部非常非常好看的纪录片，叫做《造山者》。那他讨论的是台湾的这些科技业的崛起的故事。那我们常常说山海有相逢，人文与科技到底要怎么样相会，台湾在地的故事和全球化的议题要怎么样接在一起，这些零零总总需要有一位很好的红娘来把这每一个部分能够串在一起。我们找到了造山者的导演萧菊珍老师，今天来与大家来分享他创作这部纪录片的过程。萧老师，可不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您可以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自己的一些背景？
嗨，Yuki 你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萧菊珍哦。那我想创作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们人生很多很多的累积。那因为我从小是在台湾的南部长大，那我父亲刚好是也是49年从中国过海来台的老兵，然后妈妈是一个客家妇女，所以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在我的成长历程里面，关于历史的痕迹，然后关于族群，关于人在困境逆境中他的面对的挑战跟考验，它一直是我觉得在成长过程中是陪伴着我持续去探索的议题。所以当我开始创作之后，我也常会对一些这种比较有历史的题材会比较感兴趣，或对人在困境中的一种处境比较感兴趣。那我自己是在台湾清华大学这个念书，所以也很开心在那时候，虽然我念的是经济，我并不是真的正电影科班毕业的哦，但是那个时候我很有机会，刚好修了一门电影相关的课程，就让我接触到创作。我想在那个时候大概就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跟世界连结、向世界提问的一种形式，一种创作形式，那就一直创作到现在。所以造山者是我在今年推出的作品，2025年6月在台湾正式上映。对，
我是正好非常有荣幸，正好在2025年的暑假的时候我回台湾，因为朋友的邀请，所以我参与了他们公司的这个包场。起初我有点犹豫，我对台积电的故事很有好奇，但是我对我自己最大的怀疑是人家在讲科技产业的故事，作为一个艺术，作为一个资商背景的人，我能够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在电影院里面，我不止一次的我感觉到我自己即将啜泣，而且是我整个胸口是扑通扑通扑通的跳，跳到我自己全身是，我就问我自己怎么了。那我觉得最大最大的呼唤，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台湾人，我们的眼前的生活，我们工作的表现和追求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心里永远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家，台湾。过去怎么了？现在怎么了？那我觉得萧导演在这个议题上面，把从过去到现在做了非常好的串联。我想要请您多谈一点的是，您刚刚提到说，您对于历史、人物、社会交织的深度是一直非常有兴趣的，特别是对于人在困境当中要怎么样异军突起的那一个过程，您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会特别选择台湾半导体的产业，而且是在这个时候推出？
我想 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因为我过去可能拍过，因为做创作，所以我拍过的题材非常多。所以我拍过台湾的球员，棒球球员的故事，我拍过台湾电影人的故事，我前一个作品拍的是台湾的南回铁路。那很多人就觉得，那你为什么这次会拍科技？好像其他拍其他议题，大家都觉得好像还可接受。那突然之间跳到一个，你拍到台湾现在大家会说这叫护国神山也好，或者是台湾整个全球细科技最关键的就是 chip 晶片。那很多人就会像刚刚主持人就提到，就说你要去看的时候，你也会犹豫，你会不会看不懂？那这个也是我开始做这个片子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我，你确定你又不是科技背景、理工背景，那你能拍吗？但是我很想跟大家说，很多人看完电影之后，就像主持人刚刚的反应，他们很多人说，你为什么能把科技故事拍得有温度？你为什么能让这种最艰深的这种半导体可以让人看完之后竟然感动落泪？那我很想跟大家说，其实不管我拍的是农夫，拍的是铁道员，拍的是这些科技人，但是他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都是从人心出发。我觉得他们只是在职业上面，在形式上面不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核心的价值其实是一样的。我当年在2019年开始造山者的这个拍摄的时候，那个起心动念，其实我去参加了一位台湾科技界很重要的前辈，叫旺宏的董事长，旺宏电子的董事长胡定华先生的追思会。那在那场追思会里面，我很惊讶，因为那天我代表的是清华大学，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那我跟校长去出席那个追思会。我很惊讶的是，在那一场我们以为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前辈的追思会里面，我很惊讶，我听到了当年这些，因为胡先生他们也就是第一代让台湾从RCA 美国 RCA 取经带科技种子回台湾的这个计划总主持人。那时候听到他们当年这些第一代科技人的这种革命情感和他们的我觉得很珍贵的这些历史故事，我自己是非常非常感动的。所以那个当下我就问我旁边清华大学的校长说，他们的故事到底有没有人好好记录下来？那结果我的校长告诉我说，好像有人写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影像记录。那个当下我大概就决定要拍了。那很多人就会问我说，你怎么去拍一个科技故事？我觉得没有想象的难，因为你把它想美国，你看奥本海默这个电影，你会觉得有困难吗？我想不会吧。或者是你去看到霍金的电影，你也不会觉得它有困难。我觉得，因为我们并不是在拍技术，我还是最后回归还是在拍人，拍这些人的一种国家情怀，拍这些人对于自己如何守护家园，甚至如何让科技种子可以在台湾萌芽整个发挥，我觉得这才是整个故事的核心，而这些故事核心它都在人身上。
我们来说说这段历史好不好？因为您在这近年您参加了胡先生的追思会，那我相信当下您感动的东西一定非常的实际到让你觉得我一定要把它拍成一个纪录片，来呈现这整个的历史脉络和当中有很多不平凡的故事。那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一段历史，先从您最感动的点是什么开始，好不好？
我想就像我刚说的，在那场追思会里面，其实大概台湾所有科技业界或半导体产业界的这些大佬应该全部都齐聚一堂吧。你原来会觉得这种在这些上市公司科技公司的 CEO 应该感觉都很有距离，但是在那场追思会里面，你看到每个人他们都在感怀他们当年的从无到有的那种开创历程，然后你听到他们在彼此怀念的是大家在一无所有的时候，然后你愿意全力以赴去 完成这个国家任务，那些故事是非常非常触动人的，所以那个当下我才会起心动念，觉得可以把这些故事好好留下来。那它也成为造山者在整个电影的一开始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容。
所谓造山就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嘛，台湾从晶圆代工的，从代工的那个时代啊，走向后来现在的高科技啊，在这个里面我记得您说啊，提到了说传说中的小星星豆浆店，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行政院长一些政府官员带领着一批工程师科学家，他们从这个早餐会开始，还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五星级饭店，是从一家小星星豆浆店开始。我们来说一下这一段好不好？
因为所有人对台湾半导体发展史如果感兴趣，那你去查阅非常多的文史资料，你大概都会看到他会记录了一个叫小星星豆浆店的关键会议。那这个是在很多坊间资料跟官方出版品上面其实很容易看到的。那所以我们在拍纪录片的过程中，我觉得那当然我们也要去找出这个传说中传奇的豆浆店。为什么七个人在1974年就大家喝豆浆吃了早餐，突然之间就决定了，诶，我们台湾未来要发展半导体。你知道在那个年代台湾的处境是很不好的。我们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那陆陆续续很多跟台湾断交，那时候整个国际上是显然是有点放弃台湾的状态，放弃中华民国的状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时候这七个部会首长再加上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潘文苑博士，他们聚在一块，我想我不太能接受只是纯粹的啊，大家好久不见来吃吃豆浆吃早餐。我想那时候应该是有目的，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聚会，所以我觉得找到那个地点是很重要。但是当我们开始真的到了那个传说中的地点的时候，发现空无一物，甚至连门牌号码连门牌都是不见了。所以我们在整个的电影的前半，其实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寻找小星星豆浆店。那后来也在我们花了电影里面大概六七分钟的时间，结果我现实时间里面我们找了七个多月，才一一求证，甚至包含找到当年的合约，然后找到当年的关键人物，七个多月，然后确立了这件事情。那当然最后我想过程中还是很希望听众朋友有机会去看到电影但是整个最后的见证，我想它不单单是一般大家想象的在台湾的这种烧饼油条豆浆店，我觉得它很重要的其实它也是一个当时政府经常举办这种行政早餐汇报的招待所。那所以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其实它一开始的萌芽，一开始的计划的启动，它完全是跟国家命运是绑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台湾发展科技产业一个很重要的开始，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
我起初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对前面和后面都非常非常的有感觉，但小星星豆浆店那一段让我觉得我有点跑出去。我一直在脑海当中在想的就是说，为什么小星星豆浆店这个片段这么重要，要放在这一个这么宏伟的一个史诗级的纪录片里面。我自己反复思考的结果是，很多事情当它返璞归真的时候，那个真、那个善和那个起心动念是非常纯诚的，那个东西是非常动人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您把小星星豆浆店这一段放在这个纪录片里面的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想第一个主持人说的，这对我来讲，我想第一个凡事都有一个起头吧。最大的一片森林或最宏伟的一棵巨树，它也有种子落地的那一刻吧。
我喜欢。
台湾当时是贫穷的。台湾当时的产业照后面就是我们有访问到前辈，他们曾经在70年代邀请张忠谋先生来台湾参观的时候， 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电子业的状况，它的资本额，它的整个的状况比不上一家 HP 啊、惠普，你就知道那时候台湾的状况是很不好的。那你为什么敢在那个时候去压下重注，去赌上这个国家的这个未来的命运，去压在半导体上面？你去想想那个对比性，它是很可怕。所以我在电影里面，我有引了一段，是我们找到一份文件，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他来访问台湾。那他在那个时候，他都忍不住要问：你们台湾怎么敢？你们怎么敢做这样子的投资？怎么敢做这样的决定？是谁要做的？因为不可思议。那这个言下之意，但是我新加坡不敢。那你们台湾怎么敢？那我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
那他问题是你们的底气是什么？凭什么？
凭什么嘛？就是你凭什么？
什么
那我觉得凭什么的？当时候的当时候很重要的官员回答李光耀先生是跟他说：“我们必须为政府下底注。”那我当时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我想那个政府其实是。也是就是国家命运吧，我们必须去下这个赌注。那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赌注？那其实我刚一直在强调那个时间的背景，我们退出联合国，1972日本也跟我们断交，那时候全球还有石油危机，那美元早在60年代后期就终止了，所以也就是表示那个时候的台湾是没有退路的，那个台湾是必须积极去寻找一个如何活下来的未来，在经济上面，是甚至是在我们基本的国力上面，是可以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所以你一无所有，你只能放手一搏。所以我才会在我觉得这个种子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你其实没有退路。那至于你要选哪一个当那个孤注一掷的那个关键的发展。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开头的小星星是很重要。那另外一个部分，其实很多台湾的年轻人看完之后，他们很喜欢这样的开场，因为他们也是很多人觉得对科技怕有一种距离，或者是很担心自己看不懂，他们觉得这样的开场很亲切对他们来讲那个门槛很低，对，感觉这个一个寻找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创作或说故事，有些时候你也要搭一个桥，让观众有机会可以走进这个故事里面，而不是一开始你就让他去看到一个大城堡，看到一个巨像，看到一个神话。我觉得我们选择用这样的开场，或者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破题，我想这些考量都是很重要的。
谢谢。我还是觉得我在电影院里面那个说不出来的感动，在刚刚您在回答小星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就觉得我非常的澎湃这样子，因为从那个地方开始，你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细盾，也看到很多人从现在的这个科技产业得到很高的收益，包括他们个人的收入，但是在当时是什么都看不见的。
是的。
那还有很多的人，他甚至是从美国回去，
是
答应了政府的邀请，一起投入这一个好像看不见的一片森林的造林的工程。
应该说也因为台湾那时候局势很不稳定嘛，而且是不是内部局势不稳定，是国际上外部的局势很不稳定，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台湾在70年代的时候有很大的一批移民潮。现在其实如果在美国的朋友，你们问问身边周遭的人，跟你爬树一下你的家族故事，我相信有不少人是70年代的时候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因为那个时候甚至有能力的人，然后甚至是高学历或者是有专业背景的人，很多人那时候觉得台湾太危险。那所以那时候他们选择是移民美国，而且去了就不回来，不管去念书投资或干嘛，就去了就不回来。但是在那个最危急的时刻，有人反而是从美国回来台湾的。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他们想的一个就是为国家吧，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危急国家忧患时刻里面，其实是有很动人的故事的。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他要放弃他在美国这边的一些物质生活，回去到跟一个就是说他的整体的发展上是与当时的美国相较是落后很多的，
落后非常多。
哦，那但是他有一个起心动念是我要帮助我的家乡，我要帮助我的家园。我们来谈一谈，我很喜欢您在提到包括施敏、胡定华、林本坚、石清泰这几位前辈的时候，在电影里面我们讲到秀才们，这些人他们在半导体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可不可以给我们稍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的人有一点点的介绍？
我先讲一下《造山者》这部电影，我们即将会在11月初有机会在北美做一些巡回放映，所以也希望如果说在侨界或是在北美的朋友我们后面有几天还会去欧洲，那所以也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讯息希望大家也可以把握机会去参与然后去观影。那刚刚讲到的主持人讲到的几位科技界的前辈，我想都是在台湾或者是影响整个台湾半导体发展非常非常关键重要的人物。那尤其在电影中几乎贯穿全场的史清泰博士他是台湾前工研院的院长，他也是当年台湾决定启动了这个RCA 计划，就是从台湾派出一群年轻的工程师到美国，当年的 RCA 现在可能大家在美国朋友我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当年曾经一度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电子厂，那当时候我们要启动这个计划必须把这个半导体的制程技术引回台湾的时候，那询问了很久，只有 RCA 愿意教我们所以当时派第一批派出了19个工程师到美国去学习。那刚刚主持人讲到的像史清泰博士，他就是当时候的领队之一那所以他们这些第一批的人，包含刚刚我讲到我去参与一个很关键的追思会就是胡定华先生。那胡定华先生是整个的计划总主持人，然后史清泰先生是派到美国的领队。那所以在这些人身上，我觉得他们都是让我们去见证的历史。那他们在这个回顾这段历史的过程里面，真的是真真实实第一线的见证者、参与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回来之后，现在当年参与的这些工程师回来之后，几乎都成为台湾很关键、很关键的一个产业发展的领导人。所以第一批的这些工程师很不得了。我说，像胡定华先生，旺宏的董事长，然后史清泰先生是工研院院长，然后还有参与这个计划的像曾凡成先生，他是台积电的副董事长，然后像这个蔡明介先生，他是现在台湾联发科的董事长这些几乎他们当年这个穷小子或者是研发人员，他们受了国家任务去把美国这个半导体种子带回台湾，当时都是年轻工程师，但是你现在如果你把他的名号一排，全部都是台湾最 top 最顶尖的这些上市半导体公司，甚至在国际上赫赫有地位的这些科技界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这段历史不管就国家来看或就个人的生命史来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里面提到的很多刚您提到的几位，还有包含科学家，包含林本坚他们，我想每个人在这个环节上都有很大的一个贡献，不管在技术上面的贡献或在历史上面定位创造下来的价值，我觉得都是很精彩的。对，但是我想说，如果大家对这些故事很陌生，也不要着急，突然讲了那么多年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了解，但是我觉得 在电影里面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历史脉络来爬梳这一块的。
现在如果除非你的这个在科技业的这个阶层很高，才能够直接跟这些人就对话，包括您刚才讲到蔡明介先生。那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成就是就是举世共睹啦。那可是这些人在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就是没有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情况之下，我印象最深刻就是说您在电影当中提到，就是说他们的轮班啊，你学到这些技术，怎么样带回台湾之后，你能够把它执行成一个计划？还要继续的培养团队，我觉得这个部分非常厉害啊！在1985年的时候，张忠谋先生提出共同晶圆厂时，他用赌博这个字眼来形容当时的这整个的投资的计划，在您的纪录片里面，就着这一段极大的赌注的这件事情，您觉得这些人他们的这些投资的时间，他们的努力它象征了什么？如果在这个赌，如果它是一个赌局的话，他们当时的这些的努力，他们的经验各方面，这个是什么？我们怎么界定赌博、赌局和真正的努力这件事情的不同？
我想如果可以选择不要赌，然后国家就风调雨顺，就这么发展，我想没有人会想要冒这个高风险的赌吧。之所以觉得它是个赌，那它肯定就是它风险很高，然后不代表会成功，那也就表示失败的机会很大。那你如果可以安安稳稳的生活发展，那你谁要去冒这个险？可是你为什么非得要走上这条路？我刚一直在强调台湾的处境，我想放纵观放在全球的世界版图里面，我想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处境是艰难的，从49年后到现在依然是，我们处的地缘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夹在强国之间，我想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解决。那所以相对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环境下，如果在我们尤其经济还没真正的转型蜕变起飞之前，是真的很艰困，所以你非得要去冒这个赌注，不然的话在整个科技开始细科技的发展开始突飞猛进的时候，你就跟不上。但他张忠谋先生在1985年写那个企划案，就是要发展超大型集体电路的计划的时候，他说的那一句话，这是一场高代价的长期赌博啊，这是一场政府高代价的长期赌博，如果你要做，你就要有这样的体认，
那是长期的、
长期的高代价的赌博，一听就吓死人了可是你还是非得要做，不做你就被市场淘汰。所以在那个时候，为什么只有美国、台湾、日本、韩国敢做？所以在这个部分，你可以去想想看，当时这个决定有多么不容易，有多么艰巨，但是你为什么一定要做？那您刚刚也提到，为什么这些工程师要这么拼命？为什么我们要轮24小时三班，然后整个机台不停？为什么我们不能像美国这样，你知道有很完整的这个上班
制度？对，
我一天上班八小时，时间到了我就是要准时下班，然后下午还要有一个 tea time 时间，然后我不加班，我要劳权要非常好。我刚强调，如果我们家庭富裕，我们一切都很好，国力很强，一切都非常好，谁不想过好日子？但是相对的，你如果你把它想成个人好了，如果你今天是生长在一个不是这种富裕的家庭，你生长在一个比较贫穷或者是比较艰困的家庭，请问这样的年轻人跟孩子，他要怎么翻转他的命运？你只有一条路啊，你比别人更努力啊，你只有一条路啊，你去做别人不敢做的事，然后比别人更努力，用你的勤奋，用你的付出去换取你生存的机会。我觉得大家这样去想，你就不难去理解说那个时代为什么艰困，那个时代为什么很难，那个时代我们为什么必须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草创阶段，我们为什么要24小时机台不停息？我们为什么要把良率拉到更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部分上付出甚至比美国多两倍三倍的努力？因为我们的国力不如人家，因为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很多当时累积的东西可能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只有靠着更努力。所以我想也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他很感动，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份努力，看到了当年前辈们他们为了去给台湾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为了让台湾有机会可以追上全球的整个细科技发展的脉络，他们付出的努力。我想很多人问说，萧菊珍，你怎么能够让一部讲科技或半导体的电影变得那么温暖，那么热血，那么激励人心？我觉得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我看到了这个难，然后我看到了这些人不怕难的努力跟付出，所以我觉得是他们的这样的精神打动了大家。那如果电影一开始是一个就像童话故事，一开始很富有，很幸福，很美丽，然后过程也都一切都很美好，然后最后收尾又幸福快乐，我想没有人会为这样的故事感动吧。所以我觉得我是这样在看待这个故事，看到它的价值。
所以我们可以说，当初的那些前辈他们所撒下的那些辛劳的种子，也就是说他们赌赢了。那这些人，他们到后面有很多人，其实他们在无论在他们个人的这个工作生涯的发展，或者是他们自己的随着这个整个产业的起来，他们的公司的收益、公司的发展、个人的收益、家庭的幸福也随着一起水涨船高。
你应该要讲还有他们的压力吧他们的工作压力吧。
谢谢把这个加进来。但是现在当我们看竹科的时候，其实我们戴着一副金丝的眼镜来看竹科的这个地方的产业。那有很多人很多计算的是股票还有收入和头衔，所以对比于在您的电影当中提到的这些人，当初是真正的抛头颅洒热血不计代价的进入这个赌局，然后他们赌赢了，这两种精神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非常难想象从一个戴着用一个金丝眼镜的眼光现在所看到的竹科相较于那个时代，我觉得这个中间非常难以把它连接在一起想象。我也想要请萧导演能够讲一讲这个部分的矛盾，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解释。
我觉得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我觉得任何都是吧，没有六七零年代这些前辈们的打拼，我觉得怎么会有现在的富裕。我想不管就国家发展也好，或人生历程或家族的一个累积吧，我觉得这都是必经的啊，没有前面的努力哪里有现在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矛盾冲突啊，这是一个必然吧。如果当时他们不努力，保证现在我们也是过着苦日子。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我一直觉得学习历史跟面对历史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可以从里面去看到你何以成为现在的你。如果没有前人的努力、前人的付出、前人的奠基，
刻苦耐劳，
你哪来有现在这么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在面对历史的过程面对历史不是只是为了让你考试然后可以什么到理想的学校，我觉得面对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认识我为何成为现在的我，台湾为何成为现在的台湾，台湾的科技产业、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台湾的科学园区何以成为现在的这种荣景，那背后发生了什么故事。所以当你去好好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你可以从过去吸取教训，走错的路不要再重复，然后前人的经验、前人怎么成功的经验，它可以成为我们未来面对更大的挑战难题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就吸取了他们的经验嘛，好像法宝那种锦囊妙计一样未来可以去吸收。所以我一直觉得 更因为现在台湾在这个部分上面半导体产业的成功，我觉得更应该让大家要回头去把这段历史好好去认识。你认识的时候才知道这里头没有侥幸，没有什么运气好，没有什么这个只是纯粹什么幸运之神刚好降临到你头上，你会发现这一切都是努力挣来的。好，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所以我经常有时候现在在学校演讲或有机会分享的时候，我都说它应该成为台湾人的必修课。那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段故事。就像在台湾有一次那个 Computex 电脑展的时候，然后有彭博的记者来看了这个电影，他看完之后他就跟我说，我好想让更多美国朋友看，那当然也包含我们的总统那我也觉得挺好的或许他看了之后就不会说是台湾偷了美国的晶片，不是偷，我们或许第一颗种子，我们第一个技术移转是真的从美国那边学来的，但是接下来他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它的技术的提升，它的突破，它这样的一个商业 model 的建立，全部都是靠台湾人自己努力来的。
现在在台积电，如果你在台湾，你的家族里面有人进了台积电，大家都会说你光耀门楣啊。但是在美国 Amazon 在这个 Arizona 的这个台积电，它的这个 Google 的评价是 3.2。也是说有很多的这个美国人，他们在这个台积电的公司里面，其实他们感到非常的受压迫，所以他们工作福利各方面it's not that good。 但是就这是一个对台湾的整个产业产值是极大的一个推手，有力的推手。
我觉得这有一个矛盾，这我觉得反而是这一题可以谈谈矛盾，如果真的要谈矛盾的问题的话，第一个有两个层面可以讲。如果纯粹就产业来说，台积在台湾这边建立的模型是在台湾的社会背景，在台湾的经济背景，台湾的历史脉络下面，我们创造了这个成功的商业模型。那也因为台湾的社会或者是国民的这个经济水平也好，或者是我们的经济实力，所以在那时候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反而让很多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收获是高的，收入是高的，创造了他自己的或个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收益。但是放到美国这样子，他本身就是国力或者是经济实力比我们更强的国家来看，这样的模型本来就存在着落差，是国力上的落差，经济实力上面或社会阶级上面的落差。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力的干扰，没有这个国际政治的现实，台积电如果要去扩厂或者是有机会到海外投资，寻找更好的一个投资环境的话，你觉得他会选哪里？他选择去亚利桑那投资，是不是就产业发展上最好的选择？显然不是啊。因为去美国设厂，它的成本很高，然后人力成本很高，美国的劳工基本上他不愿意再去做。像我们这样子亚洲国家
苦力型的工作
或者是还是需要一个更付出更大劳力成本的工作。所以如果你是投资的老板，那你要去哪里投资？就像为什么有一些产业它美国要把它移出，它不愿意在本土做了，为什么很多制造业都要跑掉了，他们要到其他国家去做？美国人自己也知道他的劳力成本，他的劳工的状态，他们是不愿意做这些工作的。所以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是台积的问题还是国际政治的现实而产生的困难。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想一下。也就是说就产业的位置上面来看，他去亚利桑那不是最好的选择啊。那里劳工又贵。 老公的就业，我们不讲好坏，没有什么好坏，因为美国的劳工他是生活在美国的环境里面的，美国那样的环境就已经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工作的状态，一种对劳动力的一个标准。
嗯嗯，
台湾不是啊，
嗯，台湾不是，
台湾不是啊。就像那你今天说，你为什么要到越南投资？为什么到台湾投资？你今天为什么到日本投资？他的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啊。你在这些国家，美国人能习惯这些国家的劳力状态吗？我想很难吧，对不对？那相对的，我们今天，所以我自己是会有点为台积电抱不平啊。你如果真的要问我，或者是真的这样，就是他变成必须去一个没有那么适合他的地方。那为什么他还要硬着头皮去那里？他知道那里的劳工的状态，他知道那里的劳工的要求跟劳工的就业的这个标准，跟这个产业他需要积极发展的需求，可能是对不上的。那他为什么还要去？
他还是踏出了那一步，
他不得不啊。他不得不啊，不是吗？所以我想这是他的为难啊、哦、但是如果我们正面的看待这个，也可以说危机下面会不会有机会也成为转机，我觉得都有待经营者的考验跟挑战。但是我觉得拿纯粹只是拿一个劳动力的状况来衡量这个，以台积的这个来做衡量，我觉得对台积其实也蛮不公平的。就像你如果拿美国的劳力状态跟瑞士去比，你知道这又是两个不同的，因为你的社会条件不同啊。
嗯哼，标准不一样。
对啊，你的标准不一样啊。你到欧洲，他们很多六点五点他就关掉了。
对，四点以后不工作。
对啊，
都关了，你去哪里买东西？
对，那你如果到那里，那你说他们有错没有错啊？但是因为他的经济环境、他的国力，他就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啦。
嗯，
他不需要什么社会保险干嘛？他们反正他们的那个扣的都很高啊，他们的整个社会很安定啊，他们整个的国家的这种福利什么都很好啊，所以他们根本那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今天在《造山者》这部纪录片里面，我们碰触到的不只是个别产业的问题，我们也碰触到了很大的，台湾处境的问题，国际现实的问题。我觉得像您刚提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现实上面我们遇到的大浪嘛，
挑战。
这个东西它只好让海啸第一排的台积电去面对跟承担了、
啊。不是海景第一排，是海啸第一排。
是啊，是啊，他必须代表台湾去接受这个挑战。然后这个地方并不是百分之百最适合他来设厂或者是投资的地方，但他必须还是要去。那我想这部分就不多说这个国际关系上的事情。但是我想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关心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我很想要再邀请您来谈一谈，就是您在一开始的时候说没有那么难啊，拍这样的一个纪录片没有那么难。但是您知道从零到一，凡事从零到一都是最不容易的。您怎么样开始第一封的邀请，就像我邀请您来上我的节目一样，这些人不认识你，可是他愿意来，而且他们现在都大部分都位居高位，他们也很忙，大部分采访他们都是工商时报的记者，突然来了艺术人和导演，怎么样？
我想这里面有一个我有一个背景，可能算是优势吧。因为我自己是清大的校友，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在清华大学任教，现在，所以相对的我有一些人脉跟所谓的学界也好，或者是校友的人脉，他们大概都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成为我很好的助力。那他们应该，因为再加上我在台湾已经拿过两座金马奖了，所以也是一个有 credit 的导演，所以 当他们去把这个线抛出去，或让这些企业家来认识我，甚至是对我产生信任，我想在人脉上面初步清华大学的这个帮忙我校友学长们的帮忙再加上我自己长期在电影界的作品的 credit， 我想是有很大的注意啊。那当然还是很难，因为有一些甚至他们习惯接受就是一般般照这种报纸媒体的采访，然后他突然遇到你要跟他深谈，还要谈历史，还要谈个人，很多人都会很紧张，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做一个访问约访，要访问到这个其中一位 CEO， 经常都是要花上3个月以上的时间在做沟通，
等待他们的邀约吗？还是
他们才会最后接受访谈啊，所以你中间要有很多的沟通，让他认识你，让他知道你要干嘛，让他知道你拍这个片是为什么，让他知道你要问的题目如何如何这样子。
我在金马影展的时候曾经听过萧导演的名号，但是我从造山者是更深入的认识您的时候，我真的很惊讶您会采访科技人故事，因为大部分科技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内向者那他们去，我最大好奇是这一群人平常不是那么容易展露他们的情感，还有表达他们个人的感受，因为现在都是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在各个叫得出名号的，他的个人的感受他能够说出来，而且还能够非常流畅。我其中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好像是史清奈，反正就是他带着一个也是一个学长，然后两个人其实就是老人，然后他们就互相扶持着，他们的步履有点的蹒跚是走路都走不太稳，然后他们就这样互相这样子扶着，然后看向一个湖边。我觉得在那个地方我眼泪就潸然落下，我觉得这一群人包括我们矽谷的这些科技人，台湾的科技人去问，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人都是内向者，您怎么样去引导这些人说出他的感受和他，这已经是一段很久之前的历史，可是他里面那个情怀那个感受还是这么的强烈，第一个怎么引导这些人说出来，第二个那些东西之前的东西如何变得这么真实？
我想一个好的采访，我想我们第一个我们的自我要求就是我们得要做足了功课吧你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聊一样，一个采访者如果你做足功课，你能问的问题一定能够让受访者更放松的去谈，或者你谈的更多。那所以在采访他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事前做了很大的功课，所以也可以让他们在访谈的过程里面感受到我们对这个题目是用心的，对他个人的经历我们是非常的尊重，而且非常的认为这是台湾历史上很重要的一页。那我想能够让受访者感受到我们的诚意跟我们的用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敲砖石。好，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觉得铁汉柔情啊，有些时候他们你觉得他们很内向不太会表达，我倒没有这样觉得，我觉得他们其实很多很活泼，只是因为他们的场合大多数都要谈什么产业科技，然后他们的私下你不太有机会去认识他们那所以后来真的认识他们之后，其实我都觉得都蛮可爱蛮好玩的我觉得比较是因为我们接触他们的场合都是你在什么股市的说明会，还是科技发表会，或者是这种
公司说明会，
所以你经常会觉得这些人都穿着西装笔挺硬邦邦的可是如果你有机会跟他是私下相处，其实这些人我觉得很有趣，而且很多人念理工，他或许只是当时就是成绩好，或者是对理工有兴趣，但不表示他们在其他部分是匮乏。比方说您刚刚说跟史清泰院长一起互相扶持 走在湖畔的那位是曾凡成先生，就是他是台积电的副董事长。嗯，石清泰书法写得非常好，然后曾凡成先生，你知道他的书房的书架上是唐诗三百首，是宋词，
哇，
是辛弃疾的诗，所以他很喜欢写诗，所以他们两个有些时候是我做了一首诗，哎，你帮我把它写下来，然后他们就挂在墙上。所以在这个部分上面，我觉得他们很多人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对，
嗯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面，只要一开始叩门把那个门先打开了，我觉得也没想象的难，但最重要的还是跟他们之间取得的信任，还有就是我对这段历史我的切入点切入面是能够说服他们的。我们希望从一个整个台湾的大脉络上面去为这个科技奋斗史留下注印，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是打动他们的，所以他们也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故事。
嗯嗯，就是说整个那个故事看完的时候，它很唤起的不是只是对个人成就的一种展示，而是对整个家乡、对整个社会、国家的那个关怀和那个向心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异乡游子而言，就看的就觉得哇，那是非常的热血沸腾。可是我在去看之前，我确实有过一种怀疑，说诶，什么时候萧菊珍导演变成绿色的？还是他是蓝色，就是我会有那种猜测。那我在这个节目的访谈当中，我也听过这个萧导演提过这个部分，您的那个听到这样的 feedback 的时候，你当下的那个矛盾和那种，
我想应该这么说好了，因为这部电影或这个片子一开始我们本来是要回望过去50年的历史，但是拍到最后你必须去面对台湾的处境的时候，我们当然会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政治上面的标签。因为台湾我刚说了，台湾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地缘政治上的难题，我们在所谓台湾的国家定位上面都是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包含中华民国这件事情，包含这面国旗这件事情，我想我们都遇到了非常大的国际上的挑战。那所以在这个部分上，当我们如果拍纪录片，你要谈到台积电或谈到台湾跟世界的关系，你也一定会碰到这一题。但是我觉得我很希望，当政治都还不能解决现在的难题的时候，我一个文化工作者，我也没有办法去说什么，但是我很希望在这时候我们能不能提出一个文化的高度或历史的高度，换一个视野来看待它，我觉得这未必是不行的，所以当然我希望我保持一个独立的创作精神，所以我们在这部片的募资阶段、拍摄阶段，我们是不跟任何政治团体跟相关的这些单位，我们几乎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甚至是我们在募资阶段，甚至包含企业本身，我们也把当时的赞助分割了很多的小单位，不特定只给哪一个企业来赞助，那都是为了在创作过程里面维持我们的中立性，那当然在电影刚推出来的时候，难免一开始我的确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跟很无奈的地方，就很多人在台湾现在的确遇到了一些内部的麻烦，就是因为政治的关系或选举的关系，很多时候大家的确在定位上面是撕裂的，那很快就是大家就会马上要贴标签，你是哪一边你是哪一边，但是我觉得这是很不健康的所以我觉得我反而想要去标签，我反而应该决定要去标签，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是超越这个政治标签的。那所以在我们刚开始电影出来的时候，的确有人觉得你这样子在谈台湾的处境，那你是不是站在哪一边，或者是你回望过去50年谈到当年的种子或贡献，那你是不是就偏哪一边？我个人都笑笑不想回答，我说你先去看电影再说吧。 所以我也很庆幸我找到了，的确我找到了某一种可以共同来关注这个事件的一个文化的高度。所以在电影还没推出之前，有非常多这种奇奇怪怪的臆测，但是反而在这个电影突破了500场的包场，在台湾突破了12万人以上的观影人次之后，目前没有人来质疑我的政治的标签。所以看电影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我试着找到另外一个视角来观看这件事情。所以之前这边胡乱臆测的人也都闭嘴了。然后台湾四个政党分属不同政党，都有人来包场，都有人来看。
哇，
都有人觉得这个东西给了他们很大的激励。那我觉得很好啊。台湾的棒球队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全台湾欢腾的时候，有谁是分你是哪一边，我是哪一边。我觉得社会还是有机会对话的，我们还是有机会去面对一个更大的议题，拿出一个更高的视野跟观点。所以在这点上面，我觉得这是我们文化人也应该努力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访谈，我也希望把这么好的这个作品能够带到北美，跟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分享，看见有一个地方台湾人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智慧的结晶和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不是剽窃，不是抢夺，而是真实的努力啊所带来的成果，加惠了不是只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成功，是整个社会一起的进步，那是造福了很多很多的人，也造福了很多的家庭。我要特别再多提一点的是，我看到您对这个底层的人的一些的关怀，在这个纪录片的里面，我非常非常的喜悦看到您讲了一些在这些的工厂里面，当年他们这些作业员他们的故事怎么样认识彼此，然后怎么样因着他们踏上了这个产业，虽然是一个基层的作业员，但是他们的生计，他们的家庭的变化，整个截然的不同。那我记得其中有一位女士，她带着您去看了一片的桃花林，然后介绍他们怎么样认识的彼此，怎么样因着他们踏入了这个科技的产业虽然是基层的作业员，但是他们那个幸福的那个景象。我好奇的是这个部分，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触动您，不只是把这么宏伟的一个整个建设过程就是摊平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看见见证台湾的这整个发展历史，而同时您又思考到在那个时代其实有很多基层的作业员，他们的人生怎么样因着跟这一个行业接上轨，所以也有所不同。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民生问题。
我想任何一个大企业或一个成就，他本来就不是只靠一个将领或者是一个领导人，你一喊他就一片高山或一个雄伟的建筑就能建起来。所以在我来看待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这个假设真的是一个护国神山的话，那我想他的造山运动本来就是有非常多不同位置的参与者。所以我觉得那些基层的女性技术人员们，或者是中间那一层承受非常大压力的工程师，我想每一个人都是这个造山运动里面重要的造山者。这在我一开始的拍摄过程里面，我就是这样子看待，而不单单只是那个前面的前辈是拓荒，
或者任何人是拓花絮。
Right. 但是最后的整个这样的大山要能够造起来，我想这些底层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他们很多也都是新竹在地人，那些技术人员，那些基层的技术人员，那些基层的工程师，他们很多都是在台湾是在地的新竹竹苗桃竹苗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在地一个很重要的连结，所以但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很多的这些技术人员他们的背景都是客家人、
嗯、
那客家人就是特别勤劳，然后特别安分守己，所以他们的这种当时经济环境又不好的情况下，他们其实是很勤奋的。那这个部分你当然也有一个族群的这个切入点啊，所以如果想要做这方面研究，其实我整个片子里面我放了非常多的线索，每一条线拉出来都可以做一个独立的研究，
做一个独立的
对，所以我只能说吧，我们先抛砖引玉，我把这些线索跟我观察到打动我的元素都先放到汇整在这个电影里面，那我相信大家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宝藏，所以在台湾也有观众回馈我说他总共去三刷就看了三遍，我想哇你看三遍
好捧场，
对，他说第一遍去看了前十五分钟就掉眼泪了，然后一路就心情激动，后面讲什么就就没有认真看下去，因为情绪就一直很激动，然后回家之后想一想后面好像不太专心这样，所以他又去看了第二遍，很认真的止住前面的情绪，把后面好好的看完之后，他才发现哇还好我看第二次，因为关于后来台积的发展跟台湾为何能够从台湾第一变成世界第一，他说第一次看的时候只记得前面在哭了，后面忘了，然后第二遍看就把后面又看齐了，他很感动。然后第三遍，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去看第三遍？他说因为太感动，所以我把我的家人还有我的伙伴再拉着一群人又再来看第三遍。
嗯，
我觉得很可爱，这是观众的回响。所以我相信这部电影现在在台湾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话题跟社会回响。我想是口碑的相传是一个很重要的，不然一开始很多人真的很怀疑一个科技题材的纪录片，不会想睡觉吗？会不会很枯燥啊？会不会看不懂啊？但是显然在这点上面，我们得到了，我们没有花什么广告费用啊，所以几乎都是观众的口碑，然后感动的分享，然后去帮我们让这部电影，就是更多让更多人知道，也让更多人走进电影院。嗯，
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要挑战您哦。如果在台湾上映的话，有这么多的好的口碑，
嗯，
它是一种家乡的一个情怀，家国的一种荣誉感。如果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影片搬到了我们北美来上映的时候，这些人或许也是华人，或许他有华人历史，或许他只是单纯的好奇你们这个 A Chip Odyssey， 你们这一个晶片王国怎么的开始，那对这里的观众您的期待或您所会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想我一直把纪录片的作品视为一个文化作品，那我当然会希望观众来看纪录片的作品的时候，不是抱着一种既定的刻板印象，只想来看我知道的我认识的，那如果你已经知道认识了，那不看也没关系，我更希望大家是敞开心胸。我自己的成长经验里面，我有非常多对不同的国家文化历史族群的认识都来自于非常多经典优秀的纪录片作品，它让我们去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观不同的这些社会发展，那所以我觉得如果造山者有机会可以在北美，或有机会让接触到不同的观众，甚至不只是华人，甚至是美国的朋友，我都希望我可以提供一个台湾的视角。当全世界常常把台湾的晶片、台积电，甚至台湾的国际问题放到他们的媒体头版，甚至是做成专题纪录片报道的时候，我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听听来自台湾的声音，来认识台湾，生活在台湾的人，生活在台湾的这些工程师，这些企业家，我们是怎么样努力的让这件事情，让台湾的这些科技发展的成果可以产生世界的影响力，我们是如何努力的在台湾生活着打拼，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来自真正台湾的声音，我蛮希望邀请更多在美国生活的朋友或美国的这些友人，我希望你们可以来真正认识，然后试着理解台湾，试着去看到这是一个多么丰富多么可爱然后又多元的一个小岛。我们只占全地球陆地面积的1/1000，可是我们打造的晶片的供应链，我们创造的世界奇迹，是值得大家认识的。所以在这点部分上面，我当然不能说我们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很多人看电影是猎奇嘛，要看一些新鲜刺激好玩的东西。我也不是商业娱乐电影。但是如果你透过这部纪录片，你想多认识台湾，或者是对整个全球的晶片发展想要更多一点认识，我想我们是值得大家花106分钟来看这部电影的。
对，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摆在人生前面的追求每个人都有梦想，可是我们去看看在一个地方有一群人，当他们没有条件拥有梦想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用真实的努力一步一脚印走出属于自己的路，那这段心路历程我觉得是真正的返璞归真，那个善良，那个淳朴，那个美，我相信是举世共同的，那个东西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一点都没有任何的政治或文化的冲突，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共同的，是我们共同守护的价值。谢谢萧导演
谢谢
今天的线上访谈，非常非常的精彩。在我们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您可不可以有2分钟的时间，您说说就是对这个纪录片您的一句话来形容这部片对您的价值，对您整个人生你的创作而言大价值。
我最害怕这种一句话，其实绝对不可能是一句话的啦。我想这件拍摄这部作品，我希望真的是可以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科技奋斗史，而且不只是台湾的自己在这个岛上的科技奋斗史，更是台湾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我们很努力的在国际上真的一个生存之路的一个见证跟足迹。我自己在拍这部片的时候，我有很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是很努力的，我们是很努力，然后我们也很应该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很期待是把这份努力可以让我们在国际上也是有贡献的，我想这个是重要的。谢谢。
这份努力是很值得被看见的，被世人所看见的。谢谢萧导演。好，
谢谢。
我们今天的访问到这边结束，谢谢观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在我们的影片底下留言，我们会有专人回复。谢谢，期待与您再一次线上相会。拜拜。